接下来有一个好像是您的法身开示，请您验证一下。然后这个事情呢是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某个共修组的有位同修，共修组的师兄花了很多精力培养他，让他从初学者到弘法精英。他本来是专职弘法，他经济困难的时候呢，共修组师兄还会给予他帮助。最近他突然改变心意，恋爱了，准备结婚。一旦他结婚生子，大半精力都会在家庭和事业上，弘法精力肯定会减少很多。然后共修组的一位A 师兄对他的选择非常难过，感觉很遗憾。然后 A 师兄接到了好像是师父的您的法身开示，然后呢开示如下：对于一个不开悟的人，会想两者皆拥有，怎么可能？你告诉我，必须要取舍。学佛学法为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为了超脱六道，而你明白你却做不到，那没办法，人间的事情也得做，佛法的事物也想管，不可能的。现在他没有这个福气，有些人的确可以兼顾两样一体，但是那也是人家前世积福积德的福报，一般人是不会有这个福气的。你去看好了，他如果选择了婚姻和家庭，就面临着烦恼接踵而来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处理佛法上的事物可以井井有条，处理家庭就会全是烦恼了，没办法的。谁让你出生在人间呢？法师也是人，人家有境界，人家为了超脱而牺牲自己的小家去融入大家，这就是法师，这就是境界。人生面临着很多选择，有的人选对了就一步登天，有的人选错了就遗臭万年。人生就是轮回，转来转去出不去就是一个漩涡，能够走出来的人少之又少。所以为什么师父说修佛者千千万，成佛者一两个呢？不是所有人闻到佛法修了就一定成菩萨成佛的，都是命，都是自己的觉悟，自己悟性不好，自己悟性不高，来历又不好，今生闻到佛法本应该珍惜，而不应该为了儿女私情而放弃佛法，放弃的不是佛法，而是自己的慧命。不光你觉得可怜可惜，和菩萨佛菩萨何尝不是如此？用心培养的弘法精英，最后却因为感情的因果而选择另外一条路，菩萨也觉得很可惜了。他本人不会觉得有什么，会觉得自己还是继续学佛，以后也是要度人设佛台的，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变化，为什么大家对他的选择这样忧心忡忡呢？劝也没有用了，心都不在这儿了，已经想到美好的未来了，说再多有什么用呢？还不如组织好自己的团队，重新培养新人，好好弘法度人就好了，不要难过，一切随缘，心里平静一点，没有什么的。不是还有弟子背叛师父吗？师父也是心里难过，不过难过就过去了，就没有了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，我们不能干涉人家，人家学佛也好不学佛也好，我们都是随喜你，赞叹你心中无私天地宽，没什么，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到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修成菩萨没那么简单的，你以为你学佛了，你是弟子了，你就能修成了吗？弘法的路是艰辛的，是不容易的，学佛的人多了，有一点困难磨难就退缩的人数不胜数，你都能救吗？你都去可怜他们带着他们吗？你有这个能力吗？而且自己修成修不成都不知道呢，你还在这儿夜夜哀思愁的不得了，有用吗？你以为成菩萨这么简单的，念念经就修成了，立立佛台就业障没有了，全是一步一步靠行的，不去做怎么能行？想当菩萨不走出去怎么能行？如果今天师父我坐在电台里喝着茶水打电话度人不出去能行吗？不靠师父的情愿去做去开法会能行吗？只靠着在家度几个人，你们差老远了，还为别人操心犯愁，想想自己怎么把自己修上来吧。人间一切不可得都是假的，都是空的，唯有功德才是最终上天的通关石啊，一切都是发心最重要，发心大则功德也大。师父走了，请师父开示。
哇，这个人很厉害呀、啊！他接到的是师父的开示呀、啊嗯。
对，那个口气都是师父的平时说话方式。
全部都是的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啊？他还记得下来哦。这个可以发出来的，这个是绝对是师父的开示啊。
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父。